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欢迎收听香港家书，我是萧乐文。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参加一些店铺的奖赏计划呢？通常这些计划都要你填一些个人资料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早前就发表报告，在今年中抽查来自6个行业的30个顾客奖赏计划，发现他们虽然有私隐政策，但是大部分都用一些空泛和含糊的字眼，好像提及收集资料的目的那阵，只是说用来改善营销策略，认为是欠缺透明度，而顾客亦都没有途径要求删除这些个人资料。究竟私隐何价？又有没有留意私隐被人收集了用来做些什么呢？今早做香港家书，请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讲下他的看法。
斌斌，最近我们都忙于工作，连见面倾偈的时间都少了。趁着这个圣诞假期，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最近在工作上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做了私隐专员这份工作，眨下眼都超过两年了。最大的感受是接触了不少有关数据科技的新事物、新知识。其他的不讲了，每年18000多宗的查询和投诉，我就明白到公众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关注和重要性。你从事法律工作都几年了，处理过各种的案件，不过个人资料私隐方面的案件可能是少数吧。其实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拥有他的个人资料，例如姓名、出生日期等，之后又会拥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电邮地址、银行户口号码，这些资料都是可以用来辨识一个人的身份，而拥有这些不容侵犯的个人资料是基本的私隐权，受到法律的保障。我最近也抽了时间去买一些圣诞礼物，其中就遇到一些有趣的经验。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店员就告诉我，在我消费之后有礼品赠送的，但是我需要去到商场顾客服务柜台里面办理。到了柜台之后，商场的职员给我一份三页纸长的表格，说填了之后就会有礼品。我很认真地看了这份表格，发觉我需要填写很多个人资料，详细到好像出生日期、喜好、购物习惯等等都包括在里面。当然我没有表露身份，但是我在看完这份表格之后，婉拒了填写这一份过分索取个人资料的表格。其实这些收集个人资料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顾客奖赏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最近发表了一份有关用户在顾客奖赏计划中对个人资料掌控程度的抽查报告。抽查结果显示，这些计划的私隐政策大部分都是透明度低，而顾客在商户收集和使用他的个人资料时，不能够给到有意义的同意，又在删除资料、分享资料和行为追踪方面亦都不能够作出有效的控制。我促请这些顾客奖赏计划的营运商提供精确易明的私隐政策，尊重消费者和提供一些选择，使到顾客可以掌控他的个人资料，同时亦都要顾及问责和道德，要考虑顾客的合理期望和对顾客造成的潜在伤害。 消费者亦应该是自保，小心阅读私隐政策和条款，评估当中的私隐风险。上任两年多以来，我其中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公众对保障个人资料私隐方面的关注和具体自保的行动往往并不协调。很多时因为贪方便或者贪小恩小惠而牺牲了个人资料私隐，而一些机构商户亦都缺乏尊重个人资料私隐的意识和决心。这种体会和私隐公署过去超过20年的执法经验是一样的。我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个人和机构不了解或者低估了私隐风险，以及对私隐条例欠缺认识的缘故。因此自从上任以来，除公正执法之外，我一直都希望能够透过加强教育和宣传，让公众可以多了解他们在保障个人资料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在机构间积极是孕育和推动尊重私隐的文化，使到客户和市民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个人资料。长远来讲，透过教育和宣传，建立正面和互信的态度来保障私隐，比单靠执法和刑罚是更为有效。彬彬，相信你都会同意，随着与数据相关的资讯和通讯科技的转变，我们已经迈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年代。现在这个数码经济都是由大数据去推动，包括近期经常有人提出的区块链和金融科技的应用、行为追踪等。但是无论在线抑或是离线，个人资料都会被大量收集，再加上尖端的数据挖掘和档案建立这些技术，或者可以揭露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或者私密空间，而分析的结果也都可能有所偏颇或者令人尴尬，而且当事人往往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今时今日，数据就是金钱，数据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码脚印，例如搜寻互联网、浏览网站、网上购物等等。这些数据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演算分析提供了所需的资料，将所得到的关联资讯转化成各项的预测，自动作出决定或者是行动。这些新科技可以创造商机和提高效率，但是亦都令部分保障个人资料的基本原则受到考验。当数据收集已经随处可见，但是又不能够预计到相关数据将会是怎样去使用，令到保障个人资料的工作变得非常有挑战性。因此自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就同不同的行业机构保持接触，邀请他们一起为保障私隐出一分力，以有道德、有良心的经营手法使用个人资料，这个才是有效益的治本方法。你或者留意到今年香港主办了每年一度的国际私隐大会，而这个国际会议出年的主题就刚刚就是关于在数码年代怎样去采取一些具道德规范的方法去使用和处理资料。我鼓励机构将使用和处理个人资料的工作提升到企业管治的一环，成为董事局的议程项目，而不是单单是遵从法例的规定。虽然违反私隐条例的罚则阻吓作用似乎没有预期那么大，但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公平执法。同时我深信透过公众教育和向机构提供适当的诱因，长远来讲能够在社会上建立一套个人资料由我掌握和尊重他人个人资料的文化，不论大中小微企业都能够从合规走前一步，尊重个人资料私隐，而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人人都是私隐的真正话事人。佳节同埋今日 祝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新的一年有更好的发展。爸爸，2017年12月23日。
刚刚听过的《香港家书》是由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写的，他提到来到大数据的年代，收集了的个人资料可能会揭露人一些秘密，会令人尴尬。其实今次的报告也都提到一个例子，说好像之前在美国的零售商分析顾客购买习惯的时候，就准确地推断出一个少女已经怀孕，而当时她的爸爸都还未知道。看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这些私隐给了人带来的后果是怎样。这次私隐专员公署的抽查报告是连同20个世界各地私隐执法的机关一起做的，出来的结果也都是差不多。香港家书今天讲到这里，再见。